Hello， 大家晚安。那我们今天就要继续来阅读上一次的这个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籍。那今天呢，要阅读的章节呢，第一节应该是就是大家如果重视养生啊、睡眠，应该都多多少少听闻过有些人呢会截取里面的一些话。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呢，他们截取的意思是不是尼采的意思呢？还有这一篇呢，这个道德的讲座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这个背后世界论者，以及接下来就会阅读毒和血，最后呢就会阅读这个死亡说教者。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会继续的阅读下去。当然这个一起阅读的系列呢，并不是阅读完整本书籍哦，而是呢我在这些书籍当中挑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趣的章节来和大家一起阅读。所以呢，如果你听完觉得对于这本书还是很有兴趣的话呢，就欢迎上这个不管是用电子书的方式或者是租借的方式去图书馆借书，借这本书籍来阅读哦。好，第一节有这个道德的讲座。他说有人对查拉图斯特拉夸赞了一位智者，这位智者呢能就睡眠和道德做一番精彩的说教，他为此受到了极大的尊敬和感谢，所有的年轻人都坐在他的讲座之前。查拉图斯特拉呢走到他那里，跟所有的年轻人一起坐到他的讲座面前。这位智者呢如是说道，他说对睡眠要怀有敬意和羞耻心，这是头一件要事。对一切不能安眠在夜间醒着的人要避开他们，就是小偷也羞于惊醒入睡的人。他在夜间呢也总是蹑手蹑脚悄悄走路，可是呢更夫没有羞耻心，他不知羞耻的携带着号角。睡眠绝对不是容易的事，要睡好需要你整天睁着眼睛，每天你必须要克制自己十次，这会给你带来充分的疲劳，这是灵魂的鸦片。你必须再跟自己和解十次，因为克制是苦事，不和解的人就睡不好。每天呢，你必须要找到十条真理，否则你在夜间还要寻找真理的话，你的灵魂就会饿得慌。在白天你必须要笑上十次，保持快活，否则你的胃呢，在这个夜间就会干扰你。卫士呢忧愁之父，诶，好像有道理耶，这个智者好像说的有道理。我们好像有很长的时候都会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紧张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啊，我的胃好痛哦，好，或者是什么有蝴蝶在我的胃里面。 OK， 此事知之者甚少，可是要睡得好必须具备一切道德。我会做伪证吗？我会去通奸吗？我会对邻家的婢女起淫心吗？这一切都是跟良好的睡眠水火不容的。此外，即使具备一切道德，还必须懂得一件事情，甚至是这些道德也要在恰当的时候送他们入睡。这些美德小女子因为这个这里会说小女子，是因为道德呢在德文当中啊，其实是就是因为德文有分阴性词性跟阳性的名词，所以呢道德其实是用这个阴性的名词来作为开头的，所以他才会说这些美德的小女子。他说这些美德的小女子呢，别让他们互相争吵，别让他们为你争吵，否则你就倒霉了。跟上帝和邻人保持和睦，良好的睡眠要求你这样做，跟躲在邻人间的恶魔也要相安无事，否则他会在夜间到你身边来作祟。对官府要尊敬要服从，即使对不正当的官府也要如此，良好的睡眠要求你这样做。当权者不愿走正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把自己的羊群带往肥沃的草原上去，我总要称他是最好的牧人，他这样做是符合良好睡眠的要求。我不要很多荣誉，也不要大量财宝，这些会使这个脾脏发炎，可是没有一个好名声和一笔小小的财富也睡不好。 我情愿跟小范围的人们交往，不愿跟坏朋友打交道。不过朋友交往呢，也要在恰当的时候，这样才符合良好睡眠的要求。这个精神贫穷的人呢，也是我很喜欢，他们促进睡眠，他们是幸福的，特别对他们的言行总是给予肯定的时候。对于有德之人，白天就这样过去，当夜晚降临，我就很小心，不召唤睡眠，他也不愿受召唤，睡眠乃是各种道德之主。我不召唤睡眠，他却 却对我在白天所行和所思的进行反省。我像母牛反刍一样，颇有耐心的反思自问，你的十条克制是什么呢？有一些什么呢？还有十次和解、十条真理，以及使我心平气和的十次大笑，又是一些什么呢？经过如此思考，让四十种反思摇我入睡，不招而至的睡眠，这位各种道德之主就突然光临了。睡眠呢，拍拍我的眼皮，眼皮就变得沉重；睡眠拍拍我的嘴，嘴就老张开了。确实，他是蹑手蹑脚地走过来的。这个小偷中最可爱的小偷，他偷走了我的思想。我像那个讲座一样，呆头呆脑地站在那里，但我没有站立很久，我已经躺下了。查拉图斯特拉呢，听了智者如是说，他心里发笑道：“这个，因为他恍然大悟，他对他的心如是说。他说啊，这位有四十种反思的智者，我看他像是个呆子，可是我相信他很懂得睡眠之道。谁要是住在这个道德的智者的附近呢？”他就幸福了。这种睡眠是有传染性的，哪怕隔一道厚墙也会传染给你。甚至呢，他在他的讲座上也常有魔力，青年们坐在这位道德的说教者面前不是白坐的。他的智慧就是保持醒着，就是睡得好，就是为了要睡得好。确实，如果生存呢并无意义，而我又必须选择无意义，那么对我来说，这也是最值得选择的无意义了。其实他这里也有点嘲讽哦，对这个智慧的这个辛辣嘲讽的意味比较重啊，就觉得说，反正都是没有意义的话，那我就选择这个无意义吧。现在呢，我明白，从前呢，当人们寻找道德的老师时呢，他们首要先找的是什么呢？他们寻找良好的睡眠。由此呢，循着这个罂粟花的这个道德，这个罂粟花其实它是外观非常的美，但是它有具有催眠作用的麻醉的作用。所以呢，他就说，由此呢，寻找罂粟花式的道德，就是外表美丽，但是有麻醉作用的道德。对于呢这些讲座的该赞美的一切智者，智慧就不是做梦的睡眠。他们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更大的意义。就在今天，还有一些人像这种道德的说教者，但并不总是像他们这样正直。不过他们的时代过去了，他们不会再站得太久了，因为他们已经躺下了。这些嗜睡者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很快就会打瞌睡。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其实呢，这一段呢很常被用来，就是说，尼采说呢，觉得这个醒着，保持这个清醒，保持醒觉呢，就是为了要睡得好。但其实呢，尼采并不是完全的认同这一段叙述。至于他是怎么想的呢？可以从后面这一段叙述，大家可以自己来体悟一下。好，下一章节呢是背后世界论者。他说呢，从前呢，查拉图斯特拉也曾像一切背后世界论者那样，驰骋幻想于世人的彼岸。那时，我觉得世界是一个受尽痛苦和折磨的神的制作品。那时，我觉得世界是一位神的梦和诗，是一位不满之神的眼前飘荡的彩色的烟，善与恶，乐与悲，我与你。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创 这个创造主眼前呢飘荡的彩色的烟。创造主呢想把视线从他自己身上移开，于是他就创造了世界。哦，这边呢其实呢他想要说的就是说，这个烦恼的人呢会为了转移自己的烦恼而这个在自身之外创造其他表象的物品。哦，比如说艺术创作啊，这个也算是艺术创作，有一些人的动机或许也是怎么样子的，也许你写诗，也许你作画，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个你有一些烦恼想要寻求外物，想要投入到另外一件事情身上。好，接下来呢他说，对于受苦者，把目光离开自己的苦恼，忘却自我，这是像陶醉一样的快乐。我从前呢曾认为哦，世界就是像陶醉一样的快乐和忘我。这个世界，这个永远不完美的世界，一个永远矛盾的影像和不完美的印象，对于它的不完美的创造者，乃是一种陶醉似的快乐。从前我对世界的看法就是这样。从前呢，我就是这样想象一切背后世界论者，驰骋幻想于世人的这个彼岸。这就是世人的彼岸的真相吗？啊，我的兄弟们，我以前创造的这个神乃是人的制造物，人的幻想像所有的神是一样。这个神是人，不只是人和我的可怜的一段，这个幽灵呢，是我的灰和烈火中出来的。确实如此，它不是从彼岸来的。后来怎么样呢，我的兄弟们？我这个受苦者，克制了自己，我把我自己的灰带到山上，我给自己烧起了更亮的火。瞧，这个幽灵呢，从我面前消失了。现在要我这个康复者相信这种幽灵，那真是会是烦恼和痛苦了。现在对我来，这个对于我呢，真会是个烦恼和屈辱。我要对一切背后世界论者呢，如是说，是烦恼和无能创造了一切背后世界。只有极烦恼者经历到这种极短暂的幸福幻想，才能创造背后世界。嗯，例如他其实就是在影射这个宗教啦，宗教的陶醉感才是这个只有极烦恼的人和经历到那种短暂幸福幻想，他这里的幸福幻想呢，其实就是在说对于宗教的一种迷恋跟陶醉。他觉得呢，正是因为这样才会有之前的这些神话啊，然后创造了这个创造背后世界者的这个理论出来。所以想以一跳绝死的一跳达到终极的疲劳感，绝不再存有什么愿望的一种可怜的无知的疲劳感。正是这一种疲劳感呢，创造了一切神和背后的世界。好，所以他在告诉你，他认为为什么过去呢会有这个背后世界论者，还有这些创造宗教的人，他的观点。他说，相信我的话，我的兄弟们，对现世的我们的肉体感到绝望的是现世的我们的肉体，在这个肉体呢用错乱的精神的手指摸索最后的墙。相信我的话，我的兄弟们，对大地感到绝望的也是现世的我们的肉体，他倾听存在肚子，这个存在的肚子对他说的话。于是呢，他想用头穿过最后的墙，而且不仅用到这个用头到达鄙视，可是呢，鄙视呢是人所看不见的隐蔽的世界，那个离开的人，非人间的世界乃是天国的虚无，存在的肚子除非以人的身份出现，绝不对人说话。确实，一切存在是难以证明的，难以使他说话的。告诉我，是弟兄们，一切事物这个中最奇妙的，不是最容易证明其存在的吗？是的，这个自我，这个显得矛盾和混乱的自我，最坦率的谈说他自己的这个存在， 这个创造的愿望的评价的自我，它是事物的标准和价值。这个最率真的存在，这个自我，它谈说肉体，它还是要它的肉体，哪怕它在作诗、梦想，鼓着折断的翅膀飞行。这个自我呢，越来越诚实的说，学习说话，它越是学习，越会赞美。尊敬肉体和大地，我的自我交给我一种新的自豪，我把它交给世人，别再把头插进天国事物里的沙里了，而要自在的这个自由的抬起头，这大地的头，给大地赋予意义的头。我认为这一段呢，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在谈这个左岸巴黎的时候呢，有谈到这个存在主义。其实存在主义也非常就是喜欢尼采的论述了。我认为就是在这里这几段呢，也可以显现他跟存在主义的一些连接。好，接下来呢，我交给人一种新的意志，想要去走世人盲目的走过的路，并称之为善，加以肯定，不再悄悄的走别的歪路，像那些病人和濒死者这样。是病人和濒死者，他们轻视肉体和大地，想出天国的事物和拯救的血滴。可是就是这些甘美的阴森森的毒，他们也是从肉体和大地那里拿去的。他们想逃避他们的不幸，而星星又距离他们太远，于是他们就感叹道啊，要是有通往天国的道路就好了，可以悄悄地进入另一种生存和幸福。于是他们想出了一条进路和血的饮料。他们以为现在摆脱了他们的肉体和这个大地，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可是他们是靠谁才获得这种摆脱痉挛的和喜悦的呢？是靠他们的肉体和这个大地。查拉图斯特拉对病人是宽大的，确实，他对这个他们这种寻找安慰和忘恩负义的做法并不生气，但愿他们成为康复者和克制者，让他们自己获得更高的肉体，更高级的肉体。这种康复者呢，如果他恋恋不忘过去的幻想，而在深夜悄悄地走进他的神的墓呢盘桓，查拉图斯特拉也不对他生气。不过在我看来，他的眼泪依然是由于疾病和患病的肉体而制造出来的。在那些梦想和渴望着神的人们中间呢，总有许多患病的人，他们极其憎恨认识者，以及往各种道德之中称为诚实的那一种最年轻的道德。他们总是回顾过去的蒙昧时代，就是还未启蒙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代，幻想和信仰跟现在的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啦。理性的狂乱跟神近似怀疑就是犯罪。跟这些呢，跟神类似的人，我对他们非常了解。他们想让人信仰他们，并认为怀疑是犯罪。他们自己最信仰的是什么，我也非常了解。确实，他们信仰的并不是背后的世界和拯救的血滴，而是最信仰肉体，他们自己的肉体，对他们就是自在之物。这边的自在之物，其实是这个德语当中，其实就是也有翻成本体的意思，就是他们这个本体。对于他们的肉体呢，在他们看来是有病的，他们想脱掉一层皮，因此呢，他们倾听死亡的说教者，自己也谈说背后的世界。我的弟兄们啊，宁可倾听这个健康的肉体的声音，那是更诚实更纯粹的声音啊。健康的肉体，完美的正方的肉体，说话更诚实更纯粹，他谈说大地的意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好，